榜样是我们在这里的要学习的，就是说，每一个传道人来讲的时候，你都要怎么样？拿到圣经的里面去对一对，到底这个传道人所说的是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个要出代价的，要出功下功夫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做这件事。我很喜欢有一些弟兄姊妹，我讲完道，他就会来跟我讨论讨论，说刚刚你讲的那个点，你能不能再说明清楚一点？意思就是说他对我刚刚讲的表示怀疑，那么他要我再说明清楚一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把主的道扎扎实实的弄清楚，不要囫囵吞的吞进去，有一天。如果这个是错的道，就要把你的信心怎么样破坏掉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17章里面，我觉得，我们要效法的，效法的。好，下面一件事情呢，我就要说到保罗来到了第三个城，什么城呢？雅典，到了雅典。到雅典呢，这个地方是希腊文化的出生地吧，发源地啊，这是对整个罗马的这个希腊文化，要研究的话，你必须来到雅典来研究这个希腊的文化。那当然，这个地方有名的是一个庙，是一个女神的庙。这个地方的最大的庙叫做戴安娜，那个女神，那个偶像，就是戴安娜。那么，这地方的人呢，偶像满城都是。我过一个礼拜，我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印度的孟买，印度教也是很复杂的。也是一大堆的偶像，各种古里八怪的偶像都有。印度教里面的那个偶像真是多，他的偶像可以堆成一座山一样的，所有的偶像都在这个上面摆在那里，印度人就拜拜拜拜。保罗就是这样，他说他圣经告诉我们，见的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心里着急，于是就在会堂里和犹太人和近前的人，跟每天在世上所遇见的人就辩论。那在这一些人里面就分成几类啊，有一类的人是叫做以比古罗，还有一类的人呢叫做斯多亚，他是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那么这两派。就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里面有好多派啊，他有什么，撒都该人啊，有法利赛人，有希律党，这都是不同的教门。那么保罗自己所属的是法利赛人教派，里面最有名的是这个，什么？对，他的老师。那现在你看到他来到了雅典，他懂不懂希腊文化？我们昨天说过，保罗懂的，所以他就能够跟这些不同教派的人辩论。那么，这个什么是伊比古罗学派呢？伊比古罗学派是享乐主义者，他认为人生就是追求快乐，远避痛苦，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享乐派。那么，他们信不信有神呢？有。但是他相信的神是不管人事的，神是神，人是人，保持距离，这是这一个学派的理论，是享乐主义，是唯物主义，他注重的是物质，享乐。那么，这是这个学派。那么斯多亚学派是什么呢？是注重理性自然主义。认为人不是只是物质，人应该注重道德，要追求 人生的美善啊，所以他这个是理想主义者，是追求道德与美的物，美好的事物。那么这是这个学派的论点。那么他们是多神的，他们认为凡在世界上的东西，它的里面都具有神性，所以他们是泛神论。泛神论都具有神性，那么他们就是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性，你要去发掘里面的神性的完美，这是这一个学派的论点。然后保罗碰到他们的时候，就跟这些人辩论，跟他们辩论。那么前面的那一派是注重物质，他们认为人死如灯灭，所以人只要活了就好好享受啊，吃喝拉撒都得放纵情欲，就是享受派，一切就是物质，死了拉倒。后面这派呢，就比较注重精神，他们注重完美，注重道德，觉得人有神性啊，所以这是雅典在这雅保保罗碰到的。然后他又碰到一群人呢，在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什么？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广场，在欧洲有这种广场。这种广场是什么呢？人可以在这地方辩论哲学，辩论政治，辩论任何一个题目，在这里也可以发表演讲。他可以站在这里，像不管走在路上，任何人只要在这里有兴趣，那么他就可以发表他的演讲啊，学说。这是一个广场，一个学术哲宗教哲学的一个广场，是雅典人的特色。那么有一个人管的，他在这边传福音传了半天了，很少人信主。中间有一个信主的，就是这个广场的雅略巴谷的官，这个人信主了。所以这个是希腊人最高，也是古时候希腊人最高法庭所在。那么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员及学者正式聚会的场所，讨论哲学宗教的问题。这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那雅略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奇特的名字叫雅略巴谷呢？因为据历史家告诉我们，雅略这个字就是希腊与罗马的战神 Mars 这个战神的名字叫做雅略，然后巴谷就是广场，所以这是巴谷广场。哎呀，对不起，雅略广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点。那么他们听见保罗在这边讲到耶稣与死人复活，那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从来没听过，就把他请到这里来，开演讲会、辩论会。那么雅典人呢，每天就喜欢搞这个东西，把这些东西当做新闻听听说说，就表示自己很有什么，很有学问了，有一种开放的心灵。那保罗就抓着这个机会，就在这里跟他们所有愿意来听的人传耶稣，传耶稣。那当然，有的人是只是来听听说说笑笑而已，这是大部分的人，但是其中就有一些的人就相信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么几个，他们的名字都写在这里。他说，17章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他的名字叫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所以他在这里的传道辛苦是辛苦，但是他也有收获，也有收获。那么后来据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虽然保罗这次在雅典的讲道结的果子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多，可是 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有许多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些，有思想的人，他们信主了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从像这个亚略巴古的官，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啊，他不是平民老百姓，没有读书的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那所以是从历史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从第1世纪到第5世纪。雅典教会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基督徒，有许多有名的教父与殉道者。他这里讲到几个人，什么 Publius、Aristide、Basil、Gregory 这些，我是不知道他们，但是研究教会历史的人说，这些人其实都是保罗在这里传道以后。后来这些结的果子的果子，就是说，那么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不要灰心，道尽管传，好像表面看起来，有的时候得救的人就这么几个，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今天你没有看到果效，过了50年，它的果效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眼前有没有收获，我们就灰心了。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要怎么样，像好的种子撒在土里，它有一天要怎么样，开花结果的。这一天不在你我的手里，这一天是在神的手里。所以保罗在这里雅典所讲的道，表面看起来几只小猫信主，但是它的影响是几个世纪，几个世纪都是因着保罗到这里来传道产生的一个果效。所以我自己读这段话的时候，我是很得鼓励与安慰。的的确确，这些年我们传道。有的时候实在很灰心，搞了半天真是不见什么显著的果效，那真是没劲儿，真没劲儿。还有更没劲的是什么事情呢？本来看好好的，哎，再过一下子，这些人全变了，全跑到另外我们心目中不希望他们跑的地方，跑到那里去了，所以就很丧气，就觉得哎呀，主啊，真是白搭了，搞了这么多的，白花了这么多的功夫。但是，你从保罗这个伟大的宣道士，他是百折不挠，他碰到任何环境，他都能够靠主得胜。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反正他就是坚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人爱听他传，人不爱听呢，照样传，这就了不得，对不对？传道是神给他的一个责任，听道是神给每一个其他人的责任。传道人所负的责任是。他规规矩矩把神要他传的怎么样，传了，任何代价他都出，他就传。至于台下听到的人，他自己要负责。他接受神的道，感谢赞美主；他不接受神的道呢，神的道要审判他的，要审判他的。你记得，罗马书不是罗马书，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会背，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会背18节呢？对啊，18节很厉害的，平常我们没有讲给人家听啊。信的人得永生，对不对？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的罪名就是不信神儿子独生子的名。所以这个罪，就这条罪名可以下地狱的， 所以很严重啊。传道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叫人生，你也可以什么，叫人死啊，这很可怕的事，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勇敢的为主做出口。当然，你传的道必须要对，你如果传的福音不对，是曲扭的福音或者一知半解的福音，那算账是找你，因为你这个叫做瞎子领瞎子，一同掉了坑里，那这个带头的人要负责。但如果你是真正把主的福音讲完全了，听众都听见了，那么这个责任就不在你了，这个责任在听的人。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人，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情、心境，就是说，我们要负责我们所传的，是主的道，而且是完整的道。你传的时候，你要让对方听到主耶稣的道有一个完整的了解，那么他自己要做一个判断，接受还是不接受，顺服还是违背，那这是听到的人的责任。好，那么这个讲道，这一篇讲道在罗马的，在，对不起，在雅典的讲道也是一个很好的讲章，从保罗的嘴里讲出来。这篇讲章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指出雅典人信仰的问题。这是他的，我觉得这个传道人真是有智慧。他因为他了解雅典人的信仰是什么，所以他在站在这里，他马上说：“他说，众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现在我告诉你们。”所以他从他的切入点，就选择在这么多偶像里面，保罗怎么样仔细观察，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神的名字叫什么，卫士之神，他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切入点，他抓到有雅典人的心理，你们不是拜神吗？你们很敬畏鬼神，这是你们的优点。现在我告诉你，你们有一位神。你们拜，你们却不知道他是谁。现在我告诉你，他是谁。这是他的就是开场白，然后他下面就马上就带入正题。他说什么？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聪明不聪明？他马上就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清清楚楚的几句话就讲出来了。他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出神的属性，他是创造万有的神，神的大能，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是无所不在。他今天凡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而且他定规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
年限。
你住在哪里，你的年龄几岁，都是他定的，行吧？今天弟兄姊妹，你们住在兰州，这是上帝老早安排好的，对吧？那么你今年这辈子几岁，也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不要为你长命短命担心，都在谁的手里？都在神的手里。但是神给我们这个安排，在某一个地方活多少年，难道就是为着我们吃喝拉撒、生儿养女吗？哦，不不不不不，他说有一个目的，寻求神。啊，多好！他讲出了神在人身上的目的，要叫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追求认识谁？神。那这位神难不难去认识？他说并不难， 可以揣摩而得，其实它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就如你们作诗的人说，我们是他所生的。他引用了他们的诗人的话，我们他所生的，所以他这样子就把他与他听众的距离就怎么样，拉近了，拉近了，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主题，然后他就来到结论，他来到结论，结论说呢，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如今神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马上把这一切拉到一个点上，人在人跟神要有关系的话，人必须怎么样？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或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他把耶稣是谁，他的审判，他的死而复活，也讲给他们听了，就把耶稣带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他这一篇的信息。他一面把他们信仰的问题指出来，然后把我所认识的真神介绍出来，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让人知道我们跟这位神是有关系，他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只要悔改，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得到他了，干净利落，清清楚楚。干净。这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仆人，他传道的时候，他能够摸着他的听众的思路，然后把这位耶稣很清楚的讲给他们听。当然，有人接受，这个地方的那个官就接受了，是吧？所以圣灵就会做工，圣灵就会做工。这是在雅典的见证，18章呢，就到了哥林多。哥林多也是一个重镇，它是什么地方的省会呢？是雅盖亚的省会，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做工他都是选择什么，每一个地区的中心、政治中心或者军事中心，他就选择这些点。为什么他选这个点？有两个原因，我想，第一，这里的人口多，对吧？那么，总有犹太人，因为他每次传道，先总是找犹太人传，然后再找外邦人传，所以犹太人既然四散的时候，就会跑到各个的大城去，那么，所以他就选择这个地方是人群所居住的所在，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从这个地方再往下，他可以到所谓的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农村也好，偏远的地区也好，所以他的福音的传的方法就是，由点连成线，由线再扩展成为面，从点连成线，从线再扩展成为面，这是福音传开的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方式。那我想是这样啊。神的仆人把福音带到这些点来，在这个点上就训练当地的什么弟兄姊妹，把当地的弟兄姊妹培养起来，那么然后就打发这些当地的弟兄姊妹往下面去传，听懂了没有？保罗没有办法跑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他跑不了，这个太大了，所以他做工的方法，你看他后来他就跑到以弗所，在以弗所一住就住2年， 他干嘛？他就把亚细亚各地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通通叫到什么？以弗所来，就在那里办学习班，在一个地方叫做推拉奴学房。推拉奴学房，在那个推拉奴学房里头，他在那里花了2年的时间，把亚细亚各个教会的带领人通通集中在那里，好好的把训练好，训练好，把打发回去，那他们就成为在亚细亚怎么样传道的那些工人，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做工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个这么大的土地上，都去传，我们把自己撇成100片也不够用。但是神给我们智慧，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据点，把这个地区的弟兄姊妹召聚在一起，训练他们，让神的话有系统的培养他们，训练他们，到一个程度，这些弟兄姊妹就可以被打发到那个地区，更大的地区去做工。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工人做工的方法，工人做工的方法，它是有次序、有计划的往来做工。所以这些年，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在，中国来传道。中国那么大，那么多的人，哪里有一个人能够，顾得下来呢？但是，圣经就让我们看到，神做工是有他的策略性。一步一步，先到一个大的城市，在那个大城市里面得着一批弟兄姊妹，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教会，在那里训练一批弟兄姊妹，然后这批弟兄姊妹不但照顾他本地的需要，还能够打发到外地去，把其他周边的地方也能够照顾下来。这也就是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的这个原则的发挥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所有做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不是叫做斗拳打空气，赛跑无定向，这边打一拳，那边放一炮，没有用的。你必须有很有计划的，这样子一步一步，照着圣灵的带领，这样子做工，这样才是一个聪明的什么工头，聪明的工头。所以保罗就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省会，而且是在亚该亚是一个物质发达，却是道德非常非常腐败的一个地方，治安也是很非常的混乱，在那里随时可以碰到强盗。那么，但是保罗在那里仍然讲传福音。那你能够从18章第1节到第5节，你会看出来，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做罗马皇帝，他在位时有大饥荒发生，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晋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就是他们逃荒的。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所以他们是同行。保罗因与他们同行呢，就与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在哥林多传道的那个心境。然后你如果从哥林多前书2章1节到3节，你如果去那里看的话，你又发现保罗就说到他当时在罗马哥林多传道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来传。那里是一个大城，有学问的人很多啊，希腊哲学在那里也是很发达。他说弟兄们。哥林多前书2章第1节，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为什么？这个地方很危险，这个地方是一个道德败坏、强盗土匪横行的一个城市里头，所以他传道怎么样？又惧怕又战惊，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环境里头，保罗说：“我跟你们传道，我定了一个主意，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能够在这里能够看得出来，这位神的仆人，他自己虽然一肚子学问，他可以用高言大志来，跟这个哥林多的人传耶稣，但是他说我没有，我就是讲最简单的，耶稣基督，他并他钉十字架，别的我都不知道。这是这一个仆人，他传道的态度，所以他在哥林多待了多久呢？1年零6个月。他在那里待那么久，1年零6个月。这从6节到11节你可以看到的。好，我就把这个第二次的这一个巡回布道做了三个总结，做三个总结。第一，虽然困难重重，常常有性命之忧，他们却把主耶稣的见证首次由亚洲带入欧洲，看见征战的是万军的耶和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们有被打，有被关，有被这个那个的对付，但是最终的胜利是属于谁？是属于耶稣基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样三，第二点，3年之久，历经各种艰辛，走过6个省份，一面去建立教会，然后呢，在6个战略点，就是六个，我们刚刚讲一个一个城市，像菲律宾、帖撒罗尼迦、雅典、格林多，这样子六，他选了6个战略点，建立了新的教会，福音从这个战略点向外传播。所以保罗做工是有智慧的。第三个点，天国的实体展开，就是借着一批一批忠心的仆人，没有保留的奉献自己，让他使用来完成这一个大使命。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天国就是这样开的，展开的。天国本来在哪里？就在那12个门徒之中间，然后从这个12个门徒展开到120个，又从120个展开到上万个，在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撒冷这个福音又怎么样，一直传到现在，保罗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就带到了欧洲，在这个6个战略点上布局下来，神的福音就一直向外开展。你当然也看到魔鬼在那里一直做工，一直破坏，一直要逼迫神的仆人，但是逼迫归逼迫，打击归打击，监牢归监牢，但是胜利还最后属于谁？属于主。这就是神的荣耀的地方啊。好，这是第二次的巡回布道。我们抓紧一下时间，我们就讲一下第三次，好吧？第三次的巡回布道，第三次的巡回布道从18章23节一直到21章的16节，所以我们请来打开18章的23节。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那现在在哪里呢？就是还是这个安提阿。埃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兼顾众门徒。这就是第三次的布道的开始。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就是那对夫妻，就是保罗的同工，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里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又有一个神的仆人被神兴起，这个人叫做亚波罗，他呢，很有口才，也很懂圣经，可是他的对主的认识还不够，他的受洗只是晓得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呢？啊，约翰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这个约翰的洗礼够不够呢？不够，因为主耶稣约翰自己做见证，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比我怎么样还大？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呢，哎呦，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你就知道，约翰的执事虽然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引路人，把人引到基督。但是你必须得着谁？必须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得着圣灵，那么你才是真正进门了。所以现在亚波罗所传的道呢，只传到施洗约翰的洗礼为止。虽然他也是传圣经，可是他没有把人怎么样带进基督的里头，带进圣灵的里头，带进圣灵里头。所以，那么百居拉、雅居拉这一对夫妻呢，就知道了，就把这个弟兄呢找来，在家里就把主的话怎么样再给他，讲解，让他了解神的工作不是仅仅停止在施洗约翰的阶段，他还要更晋升。这个就是这对夫妻做的巨大贡献，因为当亚波罗对这个真道有了更全备的了解以后，他就如虎什么添翼，他就跑到这个亚该亚这一带地区去兼顾各地的教会，传耶稣的福音。所以这里又是神所训练的一个新的工人啊，新的工人。那么，19章就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基本上也是相同的问题，他们只有约翰的洗，没有圣灵的这个经历，所以他们就为他们这12个人，带他们受圣灵。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保罗在以弗所怎么样，有2年之久。借了一个地方叫做推拉奴学房，在那里训练工人。这是他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训练更多的工人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工人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训练工人，因为这个主的工作不是有几个少数的工人能够担负，他必须产生更多的工人，因为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割庄稼。那么我请问，这个呼吁是主耶稣向谁发出的？向门徒发出的嘛，对不对？他向门徒发出，所以要门徒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向庄稼的主怎么样？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庄稼，这是祷告的功课。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工人从哪里产生呢？主耶稣就打发他的门徒说：“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责任是落在谁的身上？教会的身上嘛。教会他有训练工人的责任，教会必须产生工人，所以教会有两个责任：向上是祷告，求神预备工人；向平的弟兄姊妹呢，训练工人。看见没有？每一个教会都要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责任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托付的。向上，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要常常向天父求什么？打发工人，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现象的里头，教会就要起来做两件事，一个是祷告的责任，一个呢，训练工人的责任，训练工人的责任。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做这两件事情，这个教会叫做，怎么说呢？吃闲饭，吃闲饭，我们只是为自己在那里聚聚会啦，祷告祷告啦，然后仅此而已。我们没有意向，我们没有动力，我们对这一个神的交给教会的使命，就是非常被动，没有任何的反应。一个教会如果不要白占地土，要结出果子来的话，他必须做这两件事，记住哈，兰州的教会要蒙福，必须如此。你们所在的地点是叫做战略性的地点，福音向西必须走这条路，而这个责任是兰州教会的责任。兰州弟兄姊妹必须能够在这两个点上向主负责：第一，你们要祷告；第二，你们要训练工人。你们要训练工人。如果中国的西部福音传不开，将来算账算谁的账？啊？你们都不敢讲话了。中国西部的福音打开不了，就是算你们的账啊！我讲得很明白了，因为你们在的城就是腓立比城，整个的欧洲就是看腓立比。对吧？所以，整个中国的西部就是看兰州。兰州如果在睡觉，那西部就完了。西部就，而且还抓住时间，你们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如果西部大开发，再开发个5年10年下来，福音就没那么好传了，因为大家的眼睛就盯在钱上了。现在教会要把这个福音传在这个经济浪潮的前面，经济浪潮的前面，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得人如得鱼。你们的将来在主面前的账本呢，就可以交账。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保罗在这里训练工人，为着亚细亚的众教会，然后我们要注意20章，保罗在他第三次巡回布道的尾声，就来到了哪里呢？以弗所，来到以弗所。我们读20章的17节到 哦，37节，我们来念好吗？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不是主，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尽试验。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替你们说的。活在众人面前，活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
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
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受的职事，证明神。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传给你们的。
圣灵与你们做全心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
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外袭羊群。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惊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件手吗？
为着权，又另外一个地方为着钱。日光之下没有形式，我们都是属血肉的人，我们的难题都是叫做半斤八两，我们都有相同的难处，只是有的人在这一方面，有的人在那一方面。撒旦他要用筛子筛我们，有没有？主耶稣不是说过这句话吗？撒旦要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你们要为自己谨慎，因为撒旦要得着你们。因为只要撒旦把你们这些带头的打倒，教会呢就软弱。教会出事，十个里面九个都是带头的出事，带头的出事。所以我们要千万的小心，为自己谨慎。保罗前面这段话就说出他自己怎么样为自己谨慎，他的秘诀在哪里。这就刚刚我们娘念的那段话，从20章18节一直到35节，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回的怎么样思想，反复的读，好好的求圣灵把这些保罗所讲过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为人处事侍奉主的那个心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智，我们走不到底的，我们自己总有一天要垮台的。好，那现在他对所有做长老的说，你们也要这个样子，你们要为自己谨慎。然后他说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个牧养就是英文用的字，就是 feed。 feed 是什么？就是喂养。用什么喂养群羊呢？至圣的真道，神的话。今天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长老，你必须用神的话按时什么分粮，按时分粮，不要讲一些跟神的话不关痛痒的东西。你一定要把神的道按着真理、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讲给弟兄姊妹听。所以一个聪明的传道人，他的讲道必须是解经式的讲道，也就是规规矩矩把圣经怎么样老老实实一卷一卷讲给弟兄姊妹听，一章一章讲给弟兄姊妹听。因为这才是什么真粮，这才是玛纳。因为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粮，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些传道人很会讲故事，很会讲笑话，讲完了一篇道，大家道没听，没记得，都记得什么啊？你讲那个笑话我记得，道都忘掉了。这个不是好事啊，这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啊。我们要让弟兄姊妹讲到道记得，道明白，这个道才有用，这个讲道才是真正的讲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牧养教会弟兄姊妹的话，你一定要规规矩矩讲圣经，不要去讲神的道，不要东拉西扯炒冷饭，好好的把神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一个牧人的必要条件。所以他说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了以后有凶暴的豺狼进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什么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就知道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是讲到目的是什么，把人带来跟谁，跟我在各地建立我的地盘，我的权威，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总而言之叫人跟从我，而不是叫人跟从谁。主，今天太多这种事情了，哎呀，我看的真是叫做一面来讲痛心疾首，一面也真是叫做又气又好笑。 气的是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工。好笑的是，也居然弟兄姊妹就傻乎乎的就怎么样跟着跑。耶稣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来干嘛？跟从谁啊？耶稣啊。这个话讲得再清楚没有了，可是弟兄姐妹就不跟从主，就跟从这种这一类的人物，因为他会神机奇事，因为他有口才，因为他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把人就怎么勾跑了。保罗就在这里说，我走了以后就有这种人来，而且这种人还产生在你们自己的中间，所以要小心，要小心啊！你们应当警醒，就是你们要小心，注意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只有你小心的时候，你才能够拦阻、防止这些假使徒、假先知、假弟兄。这是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真假难分。所以这段话，保罗的话，我想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非常的妥切，非常的合适，来提醒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要这样的心智来服侍主，要小心为着自己也为着群羊，因为撒旦要得着我们像筛麦子一样，他只要把我们打垮，教会就软弱，教会软弱，神的见证就失去了，我们就失去了做神见证的资格，撒旦就很高兴。那么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需要有一帮人在主的面前谨守，在有一帮人在主的面前警醒，能够抵挡这一切的陷阱，然后到主面前能够交账。主回来的日子快了，很近了，我们再忍耐一片时，得数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在今天要结束的时候用保罗的这段话来勉励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于神于人，我们的良心都无愧，我们的服事能够讨他的欢喜。求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